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士师记。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的第十一章。我们把士师记十一章整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士师记十一章一节起。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到加底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许，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今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莫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押王西拔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或是与他们征战吗？以色列人住西实本 和属西什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们，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看是非。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夫他往亚摩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欢迎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做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渴慕神话语的心。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是记载以色列的士师耶夫他。那么同样，耶夫他的一开始就介绍耶夫他的出身，他是非常卑微的。那么呢相比较他的之前的士师，他之前的士师也有出身是非常卑微的，但是耶夫他呢，相比较而言他的出身好像就是更加的就是名声不好啊，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妓女的儿子。那么呢他的母亲就是既不是妻子，既不是这个基列的妻子，也不是基列的妾啊，甚至连仆人都不是啊。所以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当他这个长大之后呢，就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就把他赶出去了，赶逐出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亚门人就欺压以色列人，尤其是住在基列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那么这时候基列人的长老就去把耶夫他找到那么那个时候耶夫他其实他已经成为了 一群匪徒的首领，就是很多匪徒都去寻找他，跟从他。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耶夫他刚开始是就是还心中还是很有怨气啊，就是你们啊把我赶走，你们现在碰到难处啊又来找我。但是后来他还是接受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就是就住在基列这个地方啊，成为基列人长老的邀请，那么就成为他们的这个领袖啊。我们也会看到他先去是跟不是立刻就去跟亚门人征战的，而是他是先去派使者，就是去跟亚门人的王呢可以说是去讲道理啊，还是先去讲道理，就是亚门人就是要以色列人退还属于亚门人的土地。然后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啊，其实非常详细的说明，就这个土地呢其实是不属于亚门人的啊，然后也详细的讲解以色列人这块土地是怎么得来的。但是亚门人的王显然就不接受，那么最后耶夫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去与亚门人征战，并在征战之前呢向神许愿啊，就是只要神保守他打胜仗平安回来，那么从他家里出来的无论是谁第一个迎接他的他就要献为反击。然后最后他就是大大的得胜把亚门人击败，制服了亚门人。但是这时候等他回去的时候，回到自己家回去之后呢，他就看到是他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女儿，就是打着鼓很高兴来迎接自己的父亲。这时候耶夫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已经向神许愿了啊。那他的女儿也很顺服，女儿就说你既然已经许愿了，那就按你向神所许的愿来办。然后女儿就和他的同伴到山上去两个月哀哭，然后就是下来，然后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39节，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那么对于这句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那到底怎么行呢？很多圣经学者就是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确实是按着耶夫他向神所许的愿，就把这个女儿就献为反击了杀死献为反击。那么还有一些学者呢就说呢，就是只是说这个女儿就是终身没有出嫁，那么可能是继续的留在这个会幕中啊，或者是这个圣所当中来服侍神，终身没有出嫁，这也是学者当中的一种说法。但是不管怎样，以色列人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哈，一个规矩，以后每年以色列的女子都会为这个耶夫他的女儿哀哭10天。我们特别特别注意啊，他是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10天，所以就是耶夫他许愿这种事情是不被以色列人所纪念的。那么以色列人纪念的是什么呢？是纪念耶夫他女儿的这种顺服，或者说这种牺牲啊，献身啊，这是以色列的女子所纪念啊。他们并不是说去纪念耶夫他向神去许这样的一个愿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4世纪11章的一个大致内容啊。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看到耶夫他的出身，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是神兴起拯救以色列的人，但是呢他是出身确实非常的卑贱啊。他跟以前的士师呢有出身很显赫的，也有出身非常卑微的。那么到耶夫他呢，他可能可以说是尤其的卑微啊。他是一个妓女的孩子，那么他的妈妈既不是某人的妻子，也不是甚至连某人的妾和仆人都不是的哈。而且他妈妈呢就是也不是以色列人啊，是外邦人。但是这当然不是耶夫他本人的罪或者本人的错，但是呢这确实就是他的羞耻，或者这个羞耻就一直跟随着他，但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但这是他的一个羞耻。但是也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就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同样的也被神兴起啊，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拯救者。 所以在神的眼中哈，就是无论怎样的人，在神的眼中只要他认罪悔改，只要他能够信靠神，其实耶夫他对神是非常非常敬畏的，等一下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更仔细的看到。那么神一样的也兴起，哪怕像耶夫他这样一个出生好像是非常卑贱的人，那么他被家人呢就驱逐，就赶逐，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赶逐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其实看到好几位神所兴起的神所大用的神的仆人都有相似的经历都是被家人赶出去就像雅各就被他的哥哥，就可以说是他哥哥没有赶他，但是他逃避他的哥哥他不逃的话他哥哥可能就要杀他了，以扫就要杀他，他就要逃其实也是可以说从家里逃亡或者也可以说被他哥哥就在他哥哥这种威吓之下逃亡那么我们看约瑟也是被他的哥哥就出卖了卖掉其实大卫也有这样逃亡的经历，常年的逃亡躲避这个扫罗对他的追杀摩西也是逃到旷野，其实耶夫他也是这样，就是被人家赶逐，他是大能的勇士圣经说他是大能的勇士，所以这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呢，无论怎样卑微怎样卑贱的人，怎样就是被他的家人所藐视，被他的这个家人所赶出去，他可能在所有人眼中看他都是非常没有地位没有价值的这样一位，但是即便如此，但是神还是给他有恩赐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就是说这其实就告诉我们，无论是谁神都给他有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有人是五千两，有人是两千两，有人是一千两，就是无论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我们是如何的卑微，如何的渺小，如何的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不可以妄自菲薄就是哪怕这个世界上最卑微最渺小的人上帝也给他有恩赐，他也要把上帝给他这个恩赐要竭力的发挥出来，就像这个耶夫他其实就是一个弃儿我从这个经文当中我反复的想看，就是他的哥哥们他的弟兄们是不是一直等到父亲死之后才赶他走，后来我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并不是等到他父亲死了之后才赶他走没有明圣经中没有明确这样讲，所以也就是说他这里根本他的母亲就可能根本就是跟他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他母亲可能是跟他不在一起他不可能把这样的一个妓女接到家里来，这是不可能。然后他的父亲呢，肯定也是看他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赶走就赶走了。那他的包括后来那些以色列人的长老来找他的时候，他说：“你们不都是把我赶走吗？”也就是他在所有人眼中都是没有价值，都是这就让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不是被人就丢到这个坟墓里去嘛，拿铁链绑起来。其实耶夫他也是类似的。耶夫他也是这样，他被所有人就放逐，结果只有一群声名狼藉的匪徒去跟他在一起就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所有人眼中都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其实他身上依然有神给他的恩赐他是大能的勇士而这个恩赐呢，他就应该竭力的发挥出来，所以当以色列的长老找他的时候呢，他开始还是心里有点怨气，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怨气就丢开所以他神给他的恩赐他就可以运用出来，所以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任何人哪怕你觉得你在所有人眼中都没有价值，那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即便如此，其实我们要看到我们在我们身上还是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神眼中还是有宝贵的价值，所以不要自暴自弃不要妄自菲薄。那么耶夫他后来在与亚门人的征战当中是大大的得胜了那么首先呢，他是放掉自己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怨恨 啊，以色列人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对他都是有深深的伤害，他刚开始心里还是有怨气，但是他最后把这些怨气都还是放掉，所以他还是接受啊长老对他的这个请求。那么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长老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时候来到耶夫他面前，他们是非常谦卑的啊，这个语气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但是可以知道他们当时赶耶夫他走的时候，那肯定不是这个样子，那一定是非常的啊毫不留情啊。其实从这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不要就是犯像以色列长老这样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对一些好像卑贱的人卑微的人呢、啊、我们就对他非常的就是轻看藐视啊，甚至是苦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以后就像现在这样的长老一样，他们就在耶夫他面前其实就是蒙受羞辱了。耶夫他其实在羞辱他们，就是你们不是当初把我赶走吗，气势汹汹把我赶走，哎，你们现在怎么又来找我呢，就是其实羞辱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其实说到这里，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也可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啊，比如说好像在社会当中啊被轻看被藐视的一群人。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非常的按着神的心意去面对这样的人，不要像世人那样就是去赶逐啊，去欺压呀、啊、去践踏，去轻看，去藐视，这是世人对像耶夫他这样的人的一个态度，结果呢最后是自取其辱。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个一杯凉水哪怕给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么这个耶夫他呢，就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啊，就是被整个以色列群体所轻看的一位。哎，结果他最后被神所重用，被神所兴起。从中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不可以去鄙视哈、轻看啊，这个好像一些在世界上面非常卑微啊，非常被歧视、被世人所歧视、藐视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用像世人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我们要非常的尊重啊。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我们把一杯凉水递给他，就是坐在主身上。那么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这是我们怎样对待那些贫穷卑微的人啊，我们恩待他们。圣经说什么？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就是借给神。所以神把他自己比作谁呢？比作那些很卑微的人，比作那些很贫穷很软弱的人。神说你们恩待这些人，你们怜悯这些人，这些人神就把自己比作这些人，你们这样对待这些人，其实你们就是借给神，那么神必偿还。这同样也意味着我们不要指望这些贫穷的人或者卑微的人他们来偿还，不要这样，因为是神偿还。神说我替他们偿还。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你借给人呢，你就不要指望偿还啊，尤其是借给这些贫穷的啊，这些很缺乏的人，就不要指望偿还，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必偿还，神必偿还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如果那些以色列的长老当时能够尊重耶夫他，尊重这个妓女的孩子，不要去赶他走，不要去苦待他，不要去虐待他，他们现在呢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羞辱啊。所以从耶夫他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就是再卑微的人他身上也有神给他的恩赐啊，也不可以轻看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卑微的人，就是我们都要尊重他。那么我们再看耶夫他，耶夫他其实对神是非常的敬畏。那么以色列的长老邀请他啊，立他百姓立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 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啊，十一节。所以他在这里呢，被长老、被以色列人就推选为领袖、推选为元帅啊。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诉。其实我们从整章经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就是耶夫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啊。他有什么心里话，他就去跟神说啊。比如说以色列的长老来找他啊，他心里的这些话，他所受的委屈，或者是啊，他被推选为元帅之后，他当然是非常激动了，但是心里的感受一定是各种复杂的感受交织在一起啊，因为就是又是也是很痛苦，就是被以色列人所赶逐，但是现在又是很欣喜，以色列人又请他回去啊，对以色列人那个感情呢，就是有怨在里面，但是呢也有爱在里面。他心里的这些东西呢，他都跟谁说呢？他就去跟神说啊，他都是去跟神说，所以他跟神的关系还是非常近，然后对神很敬畏。他也非常的清楚，并不是靠他自己这个他的能力、他的才干啊，完完全全是依靠神。所以他第一个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也不因为自己被推选为元帅啊、领袖就洋洋得意，也没有。然后呢，他去与亚门王去跟亚门王去讲道理啊，就是你们攻打我们以色列人是不对的，我们以色列的土地不是你们的啊，去讲道理，也可以说是跟亚门王去争辩，但亚门王显然不接受他的争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是很长的一个篇幅，所以我就不把那个再重复再讲，就是回顾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啊，他们这个土地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啊，整个的历史就简单的回顾一遍。但亚门王他们显然是不接受的，然后耶夫他就说，就是前面300年了，你们都没有来要求，对我们的领土提出要求，你现在为什么凭什么来提出要求？这样，那最后一句话总结就是，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就是27节。所以他把这一切的这个判断的权利，最终还是交到神的手中，啊。这个耶夫他也不是说我说的就是对的，他当然也不是说亚门王你说的就是对的，他当然都不是，他最后就说我们把这个交在神的手中啊，让神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之间判断是非。那么神就兴起这个耶夫他啊，就神的灵就大大的临到他，兴起他，他就去征战，并且大大的得胜，神将亚门人就交在耶夫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这样的话就是制服了亚门人。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亚门人如果一开始就接受耶夫他给他们提出的提议，他们就可以免于这样的被击败啊、惨败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但他们不接受，结果接受这个承受的就是这个惨败啊，20座城市啊被敌人攻取哈，然后被制服。这本章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就是让人就是很费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夫他这个许愿哈。那么他来到神的面前许愿，就是说神如果保守他平平安安回去啊，他就回到家中，第一个向他出来迎接他的，他就向神献祭。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当然很明显看到，就是他对神的信心还是不是完全的信心啊，就是他如果完全的相信神一定会保守他打胜仗，保守他平平安安回来，他就根本没必要许这个愿啊，他就是心还是有一点不放心啊。那我怎样才可以让自己放心一点呢？那神，你如果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一定要如何如何啊，这样我好像心里就放心一点。就是他对神的应许的这个信心呢，还是不是完全。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还是认为他可以做一些事情，能够换取神的回报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 啊，神，你只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如何如何做。他也就我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还是非常有非常有价值的啊。神就会因为我将要做的这件事情，啊，神就会来啊，让我打胜仗啊，让我平安。所以呢，就是耶夫他显然也认为他将要做的这些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者说也可以成为他胜利的一个保障。一方面是神的应许，一方面呢，他对神的这个许愿要做的这件事情，也可以成为他胜利的一个保障，好像是双重保障一样啊，双重保障加在一起，耶夫他就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哈。当然，这个是表明就是耶夫他对神的认识是错误或者是欠缺，因为神从来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要拿人来献祭的啊，从来没有拿人献祭呢。那是当时在迦南啊，他们外邦人之间异教的风俗啊，所以很明显在这个地方耶夫他是受到这个外邦异教的风俗的影响，就是拿人来献祭。所以显然他在这个时候他对以色列的神的这个认识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错误了，或者是对以色列神的认识是非常少。然后相反，他受这个就是当地献给假神，就是献祭给摩洛假神的这个祭，就是献儿献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异教的献祭的形式呢，显然就被耶夫他就接受了。所以他其实在这里他的对真神的信仰或者说对真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欠缺，所以受到这个异教的影响，所以他会许这样的一个愿，当然也表明他的无知啊，他对神无知啊，对神的作为无知，然后也表明他的有限啊。因为为什么说他有限？他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将要献的是谁，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有限，但他觉得他好像可以做到啊，或者说可以掌握，结果接下来的情况是完全他啊预料之外啊，他甚至也超出了他的这个掌握啊，所以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悲剧哈。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强调了，就是以色列人呢所纪念的是这个耶夫他女儿的顺服以及牺牲和舍己，这是以色列人啊为他哭泣的原因。但是以色列人呢，并不是纪念耶夫他许的这个愿啊，因为这不是一个，显然这是受异教风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许愿啊，所以这不是被以色列人所纪念所称赞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纪念的是纪念耶夫他的女儿的顺服啊，以及牺牲和舍己。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就是对于这个女儿的结局呢，就是圣经学者一般是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耶夫他确实是按着他所说的，就把他女儿献为燔祭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也说圣经说，就说这个女孩是终身没有出嫁啊，所以既然圣经反复这句话其实反复了几次啊，那有些学者就推测啊，就推测是不是这个女儿就啊只是让他没出嫁，然后一直可能就留在会幕啊，像这个中世纪的那些修女一样啊，这是一些学者的推测。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耶夫他的他的这个许愿是要表明他的这个信仰已经受异教的影响是很深。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四世纪的第十二章，我们就会看到耶夫他带领以色列人就与他们这个以色列弟兄之间相残，也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灾难啊，杀了很多自己的以色列的同胞。所以这个四师呢，一方面是把以色列人从亚门人手中拯救出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啊，他的信仰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欠缺。那么同样的呢，因为他以色列人呢也陷入到弟兄相残的，就十二章啊，弟兄相残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当中。好，这就是四世纪十一章，我们今天对四世纪十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 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彼此相联系的，虽然有四个看上去好多，但是其实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一起结合一起来讨论。当然不仅仅大家的讨论和分享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只是说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大家任何关于四世纪十一章的一些体会啊、感受啊、领受啊，都可以在彼此的分享当中可以来分享。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讨论向神许愿与向神感恩啊，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那么许愿呢，就是说啊，神，你如果为我这样做，那我将来一定要怎样做。那么感恩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啊，你如果这样做，那我就要感谢你，我要如何如何的来感谢你。所以那我也为了让大家可以稍微更加清楚的看清楚这个问题，我到底想问什么，就跨湖里说事前向神许愿，事后向神感恩啊，我把这个跨湖跨起来。但是就是我们可以来思想，就是什么时候我是在向上帝感恩的啊。比如说哎呀，神啊，我向你呼求这件事情，你如果成了，哎呀，大大的我要感谢你，我要向你感恩，这是一种。那么还有就是像耶夫他说的，神啊，你这件事情你要是做了啊，我要向你献祭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读创世纪28:20-22比较雅各的许愿和耶夫他的许愿有何相似之处啊，讨论此类许愿反映出许愿人是怎样认识神，怎样认识自己。那么雅各的这个许愿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也蛮熟悉，就是雅各说，你神，你只要保守我平安回来啊，我就要把我以后的十分之一都献给你啊，就这样。这是在创世纪28:20-22。那么我们也可以来读但以理书3:16-18，这就是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啊，在被丢到这个烈火的窑中之前他们说的啊。他说他不跪拜这个金像啊，他就是那么哪怕被丢到烈火的窑中，神一定会救他。然后他接下来又说，那急或不然啊，他还是不跪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啊。他们这也是一种宣告。那么这样的一个宣告反映出他们是怎样的来认识神啊，怎样来认识自己。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有没有过向神许愿的经历啊？如果有的话，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的信仰经历当中啊，我有没有类似向神许愿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当时我许愿的时候啊，我对神的认识是怎样，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怎样。那我今天我回过头看啊，我所许的那个愿啊，后来是怎样的啊，我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变化，或者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有没有变化啊，发生哪一变化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对这
我们今天讨论的有四个题目，我们是混在一起来讨论分享的。第一个题是讨论事前向神许愿与事后向神感恩的异同。第二个是请读创世纪28:20-22，比较雅各的许愿和耶夫他的许愿有何相似之处，讨论此类的许愿反映出许愿人是怎样认识神，怎样认识自己的。第三题请读但以理书3:16-18，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的宣扬反映出他们是怎么认识神，怎样认识自己的。第四个题分享自己向神许愿的经历，如果有许愿时我是怎样认识神，怎样认识自己，现在我对神和自己的认识有变化吗，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四个题目混在一起来分享的，但是我们仍然是从第一题开始。我们分享到说，事实上许愿是带有跟神讲条件的意味，是认为自己还能做点什么来回应神为自己成就了什么，所以这个当中有高抬人的层面，而感恩呢是感谢神所成就的一切。许愿带有一定的交易的成分，如果神做了什么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把自己当作与神平等的。感恩是知道，这个事情背后，无论 事情怎样成就，都是神成就的，就把感谢赞美都归给神。无论神是否照着自己所祈求的来成就，或是不照着自己所祈求的成就，都无条件地向神感恩，并且接受一切的后果。这就是真正的向神感恩。所以我们看见，仍然这个其中许愿和感恩有相同之处，就是都是与神发生关联，都是试图求告神，祈求神的参与介入，并且倚靠神。那么我们说，分享到说耶弗他的这个许愿，我们也分享到说合乎神旨意的许愿，那么是要偿还的；不合乎神旨意的许愿，不合神真理的许愿，不是要去偿还，而是应当赶快向神悔改，就不要去还愿。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比如说希律，他因为许下了一个愿望而杀死施洗约翰，取了施洗约翰的头。我们也分享到其他的一些合乎神心意的许愿的例子，比如说哈拿，他得着了撒母耳，他把撒母耳终身献给服侍神，献到圣殿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说，事后向神感恩，是不管神如何成就，都感谢神，是高举并且顺服神的主权。而许愿是有的时候存着美好的心意，不一定是交易。我们要看神如何成就，这个与交易有的时候有区别。比如说像哈拿，他是向神表达一个美好的感恩。我们看见他这样的一个祈求是在圣灵的引领中，并且他事后也不断地把撒母耳从小就带到神的面前，为这个孩子将来服侍神做美好的预备。所以我们看见哈拿的这一切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看见说许愿，很多的时候交易式的许愿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要加上一点筹码来迫使神或者诱使神来为自己成就一些事。不加筹码，事实上很多的时候神也会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就。我们有的时候想用交易的方式来向神许愿，是缺乏对神的一个信心和认识，以为加上一点筹码就可以更加神更乐意为自己成就。这就有一点像偶像崇拜，那么要让神来为自己的心愿服务。所以我们看见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是急或不然的真信心，就是急或神不搭救他们，他们仍然不跪拜王所立的金像。我们看见说，圣经中讲条件的许愿，就是和华人的偶像崇拜当中讲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它有一些相似之处。那么有很多的这个许愿，它的讲条件的成分也是少的。我们看见说，许愿在神看来有的时候也并不全是讲条件。那么当事人事实是当事人在一种无助中，作为一个软弱的人的一个向神求助的自然反应。就像哈拿，哈拿在苦境中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和祈求是说到神顾念在苦境中的使女，那么他后来也还愿，表明他的感恩。神在圣经中没有禁止或者是鼓励许愿，人在愁苦中会很自然地向至高者来祈求，祈求神的帮助。神只是说，许愿不还不如不许。那么在神面前，我们不要随便的乱许愿。神主耶稣在世上他也受到试探，他是完全的人，但他没有犯罪，所以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我们要让自己全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他的怜悯，所以我们不要来到神面前乱许愿。我们也看见说，失败的经验，有一弟兄分享自己以前在公司上班，那么有一个机会，就是有一个职位空缺，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位，收入也高，自己就向神许愿说，神呐，如果你赐给我这个职位，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钱来奉献给你。那么这是很明显是一个交易。那么后来神也没有把这个职位赐给自己， 所以我们看见说，事实上我们一切所得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其实无论神是否赐给这个好的职位，我们都是应该更多的奉献给神。但是那个时候自己不够认识神，也不够认识自己，所以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许愿。我们也分享到说，雅各的许愿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祷告，他们都是在难处当中发出的，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更是生死攸关的关头。那么我们就求神保守我们在极大的难处当中要效法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要有一个向神的真信心来信靠神。所以我们是也分享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就像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那么情辞迫切的直求，在原文中的意思是厚颜无耻的祈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发出厚颜无耻的祈求，很多的时候这就是孩子对父亲的一个态度，是信任父亲的慈爱，信任父亲的智慧，信任父亲最后的决定。所以无论怎样，就常常的来到父亲面前厚颜无耻的来祈求。那么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刚刚自己即将要计划去看望自己读大学的女儿，那么女儿发来了一个清单，是要爸爸给她来预备的，那么其中有牛肉，有虾，有各种孩子想要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孩子来到父亲面前什么都可以求，没有隐瞒。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好也是如此那么当我们求了什么不合宜的东西，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敞开来祈求的时候，神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意逐渐的被神的光所改变，发出更合宜的祈求。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些东西向神隐瞒，不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向假神去求，或者我们自己去寻求，那么对我们是更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无论什么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不要加上任何更多的交易的筹码，我们要信他是我们慈爱的父。那么我们也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各种的许愿、祷告、祈求，这一切圣经中成熟的或者不成熟的祷告、许愿、祈求，都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同的阶段中发生。我们会像一些我们以前也曾经有过许愿、想要耍赖的这样不成熟的祈求，我们也在生命中也有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不向罪妥协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成熟的祷告的时刻。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中都会发生。我们也分享到说，儿子向父亲祈求，那么向神祈求，我们一个姊妹分享自己的儿子向神祈求，甚至于会为猫要受管教来向神求，为自己的体重向神求，什么都向神来跟神讲，就像一个小孩子真实的来到父亲的面前来祈求、来倾诉，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神也喜悦这一切。我们分享到说，创世纪28章雅各的许愿之前发生了一件事，神赐给他一个梦，他梦见了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梯子上，后来他立时为记说这是神的殿，我竟然不知道。神在梦中应许他要赐他平安的回来。那么当雅各醒了之后，就心中向神生出敬畏。这个梯子我们知道就是基督，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在烈火的窑中，他们之前发出极或不然的信心宣告。那么在烈火的窑中游行的时候，火中是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位好像神子，我们也知道这个神子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两处经文的例子的时候，无论是雅各梦见的梯子，还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与他们同行的第四个人就是神子，我们知道都是指向新约中的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阶段不断的成长，我们许好的愿也罢，许错的愿也罢，那么我们都是不断的在神面前更认识神，悔改、回转，不断的来
讨神的喜悦，来寻求认识神，表明我们都是靠着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在他救恩的光中不断地来与他同行。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基督耶稣，这是我们的倚靠，也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和分享。